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how.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说英文晨读。This is David.
Hello, this is Q.
Q 老师，最近这个社交媒体类的平台好像都是东西方啊，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是的呢。这个具体的名字我们就不说了，一个是 Facebook, 另外一个是中国的 Facebook。
对。中国的，我觉得中国的 BuzzFeed 可能更准确一点。我们避免触发关键词哈。
好的。
但是这个Facebook 的确也是这个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今天我们讨论的并不是这个小扎上听证会的麻烦，是另一个麻烦。当然了，也跟这个法院有关，麻烦也不小啊。
对，今天这篇文章要说的是多灾多难的 Facebook 又要面临这个诉讼的官司了，而且这次是一个集体的诉讼啊，针对的是 Facebook 它所使用的人脸识别的技术啊。据说起诉方要求每违规一张照片就得值一个$5000的罚款。
啊，太棒了，
大事儿！
我赶紧去多po一些照片。
好，那我们现在David老师发完了以后，赶紧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
Facebook must face a class action lawsuit over its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 California judge has ruled. The lawsuit alleges that Facebook gathered biometric information without users' explicit consent.It involves the tag suggestions technology, which spots users' friends in uploaded photos. The lawsuit says this breaches Illinois state law. Facebook said the case had no merit and it would fight it vigorously.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句。Facebook must face a class action lawsuit over its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 California judge has ruled.
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法官裁决说，脸书 Facebook 要面临一场集体的诉讼，起因就在于 Facebook 所使用的面部识别的技术。好，刚才的那个 Facebook must face a class action 这个地方应该是故意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对吧？动词是 face。 好，那么它后面要面临的这个 a class action lawsuit 这应该是放在一块来记的，对吧？
对，是集体诉讼。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跟这个法律的术语打交道可能不多，除非你比如看一些比较愿意看一些律政剧。这个 class action, 一个 class 就是一屋子人呗，对吧？一堆人，那一屋子人采取行动就是集体诉讼。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这个茱莉亚罗伯茨演的电影叫《永不妥协》啊，英文名就是一个人名叫 Aaron Brockovich。大家我就不剧透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边对这个 class action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描绘。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搭配就是 lawsuit 后面如果要介绍这个诉讼的内容啊的话，就需要用一个 over 这个介词， a lawsuit over something。
然后这个 over 呢，这个介词其实用法也还蛮灵活的，比如说经常说这个我已经翻篇了啊，我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就是 I'm over you， 这不是我在上你在下哈，是感情上的，我已经不再想着你了， I'm over you
And this is over between us.
Right. 这个时候就是形容词了吧。It's over. It's done. It's we have no future. It's over between us.
Right. 好，然后这次他被起诉的内容是因为 its use o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这个人脸识别的技术，在 Facebook 上面如果我们要 po 一张照片，然后在上传之前他会贴标签贴在朋友们的脸上，问你说这是你的谁谁谁哪个朋友吗，然后你点确定，然后就发出去了，是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导致他被起诉。
说实话吗，我觉得哈，他应该被这个起诉一下，因为我挺烦这功能的，我不想出现在照片里边，总是给我圈出来，然后我就莫名的进到了别人的朋友圈的这个Facebook 那个墙里边。
那是的，对吧？这个去哪玩就突然之间就都被发现了。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你跟谁在一起哈，各位。A California judge has ruled， 这儿呢 ruled 是进行判决，那 rule 啊作为名词的时候是规则嘛，然后我们这个用的格尺啊 ruler 啊来定规则的人，就是这个格尺来标着这个东西有多长啊，什么是直线还是虚线，对吧 ？Ruler。然后，当然作为动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文章里边的 ruled， 在这个法律上 rule 是进行判决 ，ruling 把这个 e 啊变成 ing 是判决的这个东西，这个结果是它的一个下的这个结论。那经常啊在法院法官判的一个东西上，判的一个这个结果上呢，我们除了 ruling 之外，还可以用的一个词叫 sentence。就是一个人给他判入狱多少年，那 sentence 跟 ruling 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在于 sentence 一般都是用于这种 这个刑事犯罪啊，就是这个人要我要判罪了，用 sentence。然后在一些这个民事这个纠纷上，法院判你对你错这种情况下，用 ruling 更常见一点。如果有法律更懂的同学觉得我讲的完全是错的，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OK， 而且 rule 如果搭配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介词来用的话，也非常的好用。例如说 ，We are not ruling any options out。啊，我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We are not ruling it out。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句。The lawsuit alleges that Facebook gathered biometric information without users' explicit consent。
啊，这场诉讼声称说啊，脸书在没有得到用户的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生物计量信息的收集。哎，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叫声称啊 ，allege。我记得，表示声称，另外有一个单词叫做 claim。对，他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Allege 当然区别是比较微小了，但是在这个法律上，如果比较严格的说呢 ，allege 是。我还没有证据呢，我只是这个说，我只是抄抄说你就是怎么样了，allege。当然 claim 也是有说我这个拿着大喇叭，这个我声称一个东西。allege 更明确的是 to say something without any proof， 而 claim 就是 to say something。
OK， 好，然后这次他们声称的内容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对吧？意思就传递了这样一个，暗暗的铺了这样一条线。
That's right.
然后声称内容说 ，Facebook 它收集了一些信息啊，这些信息叫做 biometric information。biometric 这个词，我们在写文章以前写论文的时候啊，这个做 case study 的时候，经常会见到叫做这个生物计量信息的收集啊，它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一个人的这个年龄、性别，还有各种跟这个人相关的信息，这些都是 biometric information。
That's right。如果我们把它拆开啊，这个 bio bio， 大家可能会想到 biology， 就是生物学，对吧？然后这个 metric， 比如是。在这个运营上，比如说在营销上，一些关键的数字都可以用 metric 来形容，所以合到一起 biometric 跟生物相关的数字就是生物计量信息。
嗯，其实本身收集这些信息，如果说是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对
啊，那现在他这个被诉讼的这个点在哪呢？就是他们收集这些信息 without users explicit consent。
对，这两个词都非常好，我们先看一下 consent 这个词。在这里边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词拼写一样的，它是名词的时候呢重音在前，动词的时候呢重音在后，然后 consent 这个词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重音都在 s 上， consent。 那文章中呢是这个没有得到用户明确的同意 without users explicit consent。 那作为名词还可以怎么用呢？比如说比较讲究的哈，像这个女方求婚，你得征得人家这个家长的同意，所以 with 你可以可能是这个去人家敲门啊，然后跟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说 with your consent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daughter。
然后未来这个岳父岳母看到这个女婿这么的上道啊，他们就心生欢喜。Her parents gave their consent to the marriage。好，这里都是名词的用法，但是重音也都是在第二个音节的。好，那么这个获得同意就已经没有问题了，问题在于没有获得明确的同意 explicit。那么 explicit 的意思就是表面的、外在的、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 explicit 还有一个引申义，然后我们其实非常常见，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掉了，就是大家在买这个 CD 的时候，尤其是买这个打口碟哈，这个在那个年代又暴露年龄了哈，现在大家都在网上听了，但是这个可能十年前啊，曾经都是在小摊买那些这个按这个废 CD 废塑料的可能引进的哈。然后大家如果看着英文原版的 CD 封面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白标，白标上有黑字儿，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parent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看最下边那行小字就是 explicit content， 指的是有明确的内容，什么意思呢？explicit content 连到一起啊，并不是明确内容，指的是有脏话 啊，就是这个东西呢，本来你不应该明确的说出来，但是你说出来就是有脏话，这个歌里边有骂人话 ，explicit content。
好，那么第二句主要说的就是他们收集了这些信息，但是怎么收集的这些信息，他们又是怎么用的这些信息，会触发到被起诉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第三句。
OK. It involves the tag suggestions technology, which spots users' friends in uploaded photos. The lawsuit says this breaches Illinois state law.
这场诉讼呢，涉及到了标签建议这项技术啊，它能够在用户上传的照片当中识别出用户的脸啊。那么这项诉讼就称说，这就违反了伊利诺伊州的法律。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 tag suggestions technology 啊，放出来了以后，其实有的读者就毕竟也不是这个技术咖，对吧？会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后面就用这个 which 啊，这个定语从句来做了一个介绍 ，which spots users' friends in uploaded photos 啊，他用的动词叫做 spot 就是发现。
嗯哼，这个 spot 有动词也有名词，这个名词啊就是一个点儿。比如说大家这个身上有油点子啊，面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看一下自己白衬衫上有没有脏东西。这个点子就是 spot, you have an oil spot, a grease, 或者 grease spot, 说油呢可能更多的在生活中就比较脏的油啊，就用 grease 而不是 oil,spot。然后当这个动词的时候，这儿呢是 spots users friends, 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说，哎，那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了谁谁谁 ，I spotted someone with somebody else，
就是发现的意思，对吧？
对，
被我撞到了，被我发现到了，啊，所以这个在美国那些小孩，他们从小就喜欢玩一个游戏，这游戏叫 Spot the Difference，Right，大家一起来找茬，
嗯哼，就两张照片放到一起 ，Spot the Difference。
然后根据这个诉讼的声称啊，说这一项操作就是 tag suggestions 这个操作，它违反了这个伊利诺伊州的法律。哎，注意，不是联邦法律，是伊利诺伊州的法律。
对，
他用违反的那个词挺有意思的。
对，是 breaches。说的违法呀，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 break 啊， break the law。那这儿呢 breaches the law， 我们怎么区别它这个两个词呢？这个我简单查了一下哈，首先这两个词呢，你要说具体的特别这个细微的意思差别，还是 not very huge。
对，你看到的，你看到是不是 breach is the act of breaking。
对，所以呢，如果在区别上呢，大概是这样的，在 breach 的定义上啊，很多时候都出现了叫 failure to perform 啊，就是该干的事儿啊没干。 OK， 那 break 呢就是不该干的干了啊，
解释的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哈。
对对对，
另外呢，在表示违反的时候，break 没有名词形式，但是 breach 有，比如说 a security breach 是这个有这个安全的漏洞被人侵犯了，但是 break 就不能在这儿以这种方式用出来，
就不能说是 a security break。
对，那是这个什么，这个看门的去上厕所了是吧 ？A security break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句， Facebook said the case had no merit and it would fight it vigorously.
脸书回应说这个官司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啊，他会反抗到底。然后在表示毫无道理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非常常用的小词叫做 have no merit 啊。 merit 至少我们现在马上就能总结三个意思，第一个叫 advantage， 对吧？表示优点。
对，比如说每一种教学方法呀都有它的优点啊。Each of thes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has its merits. 这个时候 merits 就是一个名词代表优点的意思。
对，然后如果我们要确切的说明这个优点是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在 merit 后面加上一个 of， 然后加上这个优点哈的本身。例如说这部电影很短啊，很短本身就是一个优点。The film has the merit of being short.
That's right.然后另外呢on merits 放在一起啊还有视情况而定的意思。
例如说每种情况都要具体的斟酌，我们就可以说 It's important to judge each case on its merits.
Based on its advantages. 然后再最后啊，第三种就是 merit 这个词啊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来用，及物动词。
这种时候它的意思就是 deserve，值得的，应得的啊。那么David老师，如果我想说这是本引人入胜的书，很值得关注，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词？
That's right， 就可以说 It's a fascinating book which merits attention。注意这个 merit 后边我直接接了attention 关注，因为它是个及物动词，
相当于 deserve attention。
That's right。
然后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它Facebook 说这个 case， 那么这个 case 跟上面那个 lawsuit 其实是同一替换的。然后这个 case had no merit， 放在这个法律语境下面来讲，说的是这个官司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法理的依据可言啊，就是毫无道理可言。然后正因为如此。Facebook 会反抗到底，哎，这里面用的一个副词特别的生猛，叫做 vigorously。
vigorously， 这个 vigorously 啊，我首先看把我们把这个后边去掉 vigor 这个词啊，就是东北话叫劲儿啊，
劲儿，
对，劲儿。那 vigorous 呢，就是可劲儿，
可劲
儿反抗，对。
可劲儿反抗啊，那一般我们用到它的时候都是啊用这个副词跟其他动词做搭配，例如说鼓起勇气振作起来
，act vigorously，
好，蓬勃发展
，growing vigorously，
大力普及，
这个普及啊我们可以用 popularize， 所以叫 vigorously popularize， 如果再用一个比如分词就是 vigorously popularizing
啊，所以 vigorously 它会是一种就是非常 forceful 然后非常有力量的去做某一件事情、Facebook 就说这个对我的这个起诉毫无道理，我一定跟你抗争到底，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对，我觉得 Facebook 也生气了，就是什么事儿他们都能赖上我啊，你这个也赖我那个也赖我，然后我这个帮你在照片找朋友你也赖我，所以我一定要反抗到底
啊，那我们就来看这样 vigorously fighting back 的结果会是如何的吧。
OK， 哎，不好意思啊，有人在 Facebook 上 tag 我，我来去处理一下。
你又被 tag 到了。
我们先讲到这儿。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OK，see you next time。